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二十九章。在二十八章我们看到雅各有了一点点的改变，他开始提到耶和华，因为在伯特利神与他相遇，他对神的认识不再是过去他认为是他父亲的神或者是他祖先的神，他开始说耶和华是他的神。他也发出了一个惊人的见证，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同时他也在神面前有了敬拜的行动，可以说雅各发生了变化，神的应许也是真实的，要环绕他，要看顾他，与他同在。但是当你看到二十九章的时候，发现二十九章好像没有神的同在。二十九章的叙事是真实的，他舅舅拉班欺骗了他，而且在二十九章的结尾也看到，在雅各的家里面是混乱的。利亚和拉结为了得到宠爱，他们用生儿子的方式进行竞赛，那雅各的生活是苦不堪言的。二十九章应许是真实，是二十八章应许是真实和丰富的。那么二十九章混乱痛苦也是真实的。我们要在想，雅各他并不是非常优秀或者有信心、有盼望的人，他怎么能够承受二十七章、二十八章诸多的应许呢？这些应许的内容让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先祖。而且要得到土地，要拥有许多的子孙，可是按雅各所行的，这样的人如何承受，如何继承，如何完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并没有因为雅各的不完全就弃绝他，因为在最早的起初神已经拣选雅各，并且对在他身上有神的旨意，有神的计划。神要训练雅各，使雅各成为一个配备他所使用的人。那么雅各在母腹中与他哥哥就是有争斗的，在帐篷里他用一碗红豆汤可以说骗取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后来又用精彩的演技来骗取了父亲的祝福。那你有没有发现二十九章之后雅各就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他无法用自己的聪明来胜过他的舅舅，他也无法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决两个妻子之间的斗争，而雅各反而沦为被欺骗的人，在他妻子之间他沦为了生育的工具。神的应许是让雅各成为属灵的、有信心的、继承应许的伟人。那么成为伟人之前是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没有严格的训练是很难成为伟人的。你可以在圣经发现一个原则，圣经的伟人他们都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预备和训练，但是圣经也有一些比较小的人物，他们的预备和训练是比较少的，像亚伯拉罕、像摩西、像大卫，他们都经过上帝长时间的预备和训练，而预备和训练对这个人而讲并不是愉快的，而是痛苦的。大卫有逃亡，摩西也有逃亡，亚伯拉罕也有生命危急的时候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因此一个人被预备和训练的过程绝对不是舒适的，而是痛苦的。雅各要成为应许的继承者，他要成为以色列的祖先。诡诈的人如何胜任神的工作是不能的，但是神已经拣选雅各，神还有训练雅各的责任，要让诡诈的人变得正直，要让弯曲的人变得正直。所以从二十八章开始，神已经把雅各带进了训练的路上，在不断的熬练他、训练他， 实际上能够被上帝所使用，能够继承上帝所给亚伯拉罕、以撒、给雅各的应许。我们今天特别希望我们一切都是安好的，不单环境安好，经济家庭好，信心也能够去增加，这是我们的期盼。可是我们所看重的上帝不一定看重，上帝看重的我们又看不重，所以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是用一种的安逸来衡量环境以及信心的成长。我们希望信心能够成长，也希望生活的环境是安逸平顺的。可是你知道吗？上帝并不是如此。有一个词叫经济学。那么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那里说，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神怎么来试验他百姓的信心？用逼迫，用患难，用艰难来熬炼他百姓的信心。他百姓的信心被训练的时候，他就失去许多财富、家产、工作，可能是他的儿女。所以神的经济学和我们的经济学完全不同。神的经济学是要看重我们内在的信心的成长，人格的被更新和训练。但是我们的经济学是不单信心要好，经济还要好，不单信心要好，生活也要好，这是我们的一种平衡。但圣经并不是如此。因此在29章你看见的不是顺利，不是上帝那个显明的同在。当然29章神依然与雅各同在，但上帝与雅各同在的方式不是光明的处境，而是黑暗的处境。在黑暗中上帝与雅各同在，上帝 不单单是给雅各光明的这种处境，也给他黑暗的处境。上帝要透过这个黑暗的处境来训练雅各，使雅各成熟，无论是信心，无论是人格，每一个方面都符合被上帝所拣选百姓的样式。因此我们会说，我们需要信心成长，我们需要进步，我们需要改变。可是你知道吗？没有在黑暗中的训练，人的信心人格不会发生变化。没有在黑暗中的训练，人的内心的善与恶不会真正的显明出来。二十九章和二十八章是有一个差距的，如果你把两章断开来理解的话，没有任何差异。如果把两章连在一起去解读的话，就有一个巨大的差异。二十八章是以撒对雅各的祝福，是神对雅各亲自的应许，可是二十九章不是顺利，不是平安，不是保守，而是雅各处处碰壁，被他舅舅欺骗，被他两个妻子捉怒，成了生育的工具。我们说神的同在在哪里？神的应许在哪里？神不是与雅各同在吗？神不是保守他，要把他带回来吗？领受上帝应许的人，结果到了他舅舅那里，所面对的是四面楚歌，被围困，被戏怒，没有上帝的同在，没有上帝的赐福，好像什么都看不见。难道上帝就不在那里吗？难道谁没有与雅各同在吗？我们说并不尽然。二十九章第一节，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这个起行在原文当中是抬高他的脚，这个抬高他的脚是因为二十八章的结果。二十八章神向雅各显现，给他异象，对他进行应许，他与上帝相遇，他的生命发生了一点点变化，但那个变化并不是很大，至少他开始提到神，他说，神，你如果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守我，我就敬拜你。虽然他提到很多，我给我食物吃，使我平安，我必怎么样，虽然讲都是我，不过他开始提到神，有了一点点转变和改变。而上帝的显现和应许激发了雅各前行的盼望，因此这个起行是抬高他的脚。 抬高他的脚还有一种喜乐的，带着盼望去面对未知的事，是因为与神相交的结果带来他接下的行动。那么第二节，看见前面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引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哪，他的女儿拉杰领着羊来了。那雅各到了东方之地，他首先相遇的是哈兰的人，而且也遇见了拉班的女儿拉杰。而这种相遇它不是偶然，是上帝护理的结果。上帝说，我与你同在，我总不离弃你，总要把你带回来。因此雅各与哈兰人相遇，与拉杰相遇，这些都是出于上帝护理的结果。因此我们要相信，人生遇见的每一个人没有偶然，在神的护理当中一切都是必然的。可是我们却认为，遇到一个伤害我的人，遇到一个刺痛我的人，这个是偶然，其实并不是。所以你看到这个记载是自然的，没有什么神迹的显现，没有超自然的表达，可是上帝与雅各同在的结果。遇见了一群牧人，经过询问又遇见了拉杰，这些是上帝护理所促成的结果。因为雅各就是要到他舅舅那里，要找一位妻子娶来为妻。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集，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杰领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杰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杰亲嘴，就放声大哭。雅各告诉拉杰，自己和他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杰就跑去告诉他父亲。那雅各有如此快速的相遇，是上帝所护理的结果。但是相遇之后，拉班对雅各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十四节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我们不知道雅各对拉班讲了什么，我们不知道雅各有没有对拉班去讲述他在家里做了哪些诡诈和欺骗的事，不得不流亡，不得不逃命。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去讲述他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但是我们看到拉班的回答很简单，你实在是我的骨肉。这句话没有具体的去详细的解释这个过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至少雅各并没有向亚伯拉罕为以撒去娶妻派的老仆人所讲的话，那样场景的描述。我们要知道，那个老仆人为了主人的儿子寻妻的时候，他的嘴上的表达没有离开耶和华，不断的提及耶和华，不断的论及耶和华的引导，不断的去提到耶和华如此如此如此赐福给他的先祖。可是在这里，拉班的表达是，你实在是我的骨肉。这句话不容我们过多的揣摩和猜测，最少至少雅各并没有向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不断的提及耶和华的护理和引导。或许雅各避开了欺骗的事件的提及，或者也避开了神在伯特利对他的引导。总之，拉班并没有提到耶和华。 大家是否想到，当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为他的儿子寻妻的时候，当时拉班怎么说呢？拉班怎么说？他的妹妹要马上离开这里，到亚伯拉罕那个迦南地去。拉班说，如果是出于耶和华，他们就不好说好道歹。可是在这里拉班并没有提及，只是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因此我们有一个推论来讲，雅各应该没有把他所有经历的事件全部告诉拉班。到了第十五节，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杰。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美。雅各爱拉杰，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我们可以知道，雅各是逃亡的人，他此时可以说是一贫如洗。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雅各并不是贫穷的，因为他有上帝丰富的应许，他可以不用工作七年，他可以直接告诉拉班，就像那个老仆人说，耶和华如何赐福，耶和华如何吩咐仆人如何我尊敬仆人如何做，要带着利百加回到主人那里去。我们看到雅各丝毫没有提到神，也没有提到神的应许，他反而说，我要工作七年来换得拉结。这是完全一种相反的一种的描述。我们要知道，雅各虽是从物质贫穷的，他有丰富的应许，他有伟大的身份，他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信心，他可以把上帝所给应许讲述出来，来告诉拉班。如果拉班听到，拉班也可能说，既然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也不好说好道歹，可以减少今后的冲突和犯罪。但是雅各应该是没有把伯特利的那种蒙福的经历来告诉他的舅舅，他应该以卓越的身份，一种卓越的生活来取得妻子，但是依然是以自己的方法来换得妻子，丝毫没有提到耶和华对他的应许，他来的目的没有提到，他只不过是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工作头脑体力来换得一位妻子。但这种推论是我们和那一章的对比，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在此处的表达丝毫没有寄托于上帝的应许，而是将这种的娶妻的想法寄托于自己的体力和智慧。其实雅各这种写照特别像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他创造万有，我们有知道在基督里有许多的福气，这些福气都赐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忘记有位天父，很快就会忘记在基督里有诸多的福气。当我们面对着患难，这些患难可能是失业，可能是关系的破裂，也可能身体的疾病，也可能是所爱的孩子和配偶生病，也可能是濒临死亡的时候，我们像一个孤儿一样，按照自己的力量来争取每一样东西，按照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困难。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已经与基督联合，而且有一位天父，他是创造万有的，而且基督他每一天都坐在父的右边，直到永恒为我们代求。我们人生最大的事，最小的事，基督都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可是我们面对各种危机的时候，我们依然像一个孤儿一样，感觉自己是被上帝所遗弃的，不蒙上帝所爱。我们开始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意志和智慧来面对自己一切的问题。我们在患难中经常不去祷告，我们认为祷告不会带来任何的变化，我们也不会对自己面临的困境对自己讲述上帝的应许，我们认为讲述应许并不能解决我现在的困境，我们也没有按照自己的身份，以上帝儿女的身份向上帝 祈求，向他呼求，求他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很快就会在患难中忘记我们的身份地位，忘记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诸多的应许，像雅各一样。雅各没有提到神，拉班也没有提到，但是你要知道，亚伯拉罕老仆人为他的儿子寻妻的时候，老仆人提到神，拉班也提到了耶和华，在这里双方都没有提到。雅各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一种困境，他需要来娶妻，他没有讲述应许，而是讲述用自己强壮的体力和智慧，透过牧羊的方式工作七年来换得妻子。我们今天为什么在很多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恐惧？因为我们将未来寄托在自己的计划、规划、工作和金钱上，我们认为自己有操作能力，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有改变命运的方法。当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恐惧，我们并不会在危机当中向上帝张口祈求，也不会抓住神的应许对自己讲述应许是真实的，我也不会认为这一刻我是上帝的儿女，认为自己是孤儿，上帝把我放在黑暗当中，我无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上帝也不会帮助我，我只能用我的双手来打造我的未来。雅各丝毫不提上帝，我们在困苦当中很多时候也是丝毫不提上帝的。所以雅各和拉班的对话凸显出他名字的意思，他要用自己的双手来换得自己的幸福，他并没有寄托在上帝的应许上。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恐惧，这些恐惧是因为依靠自己的结果，越是靠自己的人他越活在恐惧里面，越恐惧的人越想用自己的双手来打造自己的幸福和将来。当你恐惧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已经离开了神的应许。这种恶性循环使我们越靠自己越恐惧，越恐惧就越靠自己，那个恐惧不会减少。我们认为自己要抓住所有，但是事实上我们就抓不住所有。雅各不提神，不向神祈求，不在应许中来获得智慧，我们和他并没有区别，因为每一天都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规划自己的将来。我们的计划当中往往没有上帝。雅各有计划要娶妻，他的计划就是靠自己的双手来获得。我们也有计划，新的一年每一个人都有计划，每一个家庭也有计划，我们养孩子也有计划，自己的信仰生活也有计划，总之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可是我们计划里面没有上帝。我们只有在计划失败的时候才会想到上帝，但是计划之中并没有上帝。雅各书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的计划里面往往是没有上帝，我们的计划也不会依靠上帝，我们只有在计划失败的时候才会想到，上帝若帮助我，我就能够翻盘，我就能够从失败转到成功，我能够从落魄到荣耀。可是整个的计划根本没有上帝，或者你根本就没有计划，你去年怎么浑浑噩噩的过，今年还是浑浑噩噩的去过，去年怎么在工作岗位上混下去，今年还是那样去混下去，去年你的家里荒废，今年还是荒废。所以人会产生两个极端，一个是有计划的人从来在计划里面没有上帝，不依靠上帝，不寻求他；另一种人只依靠上帝，没有计划。两种人都是极端。雅各书反而说，你们只是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圣经从来不反对计划，而是反对没有上帝的计划。圣经不反对做计划，关键是做计划的过程当中丝毫没有上帝的位置在里面，不寻求上帝，不依靠上帝，不按照上帝的法则去做计划，而这样的计划反而被上帝所责备。所以你想一想，新的一年你是有计划的，你可能为你量身定制了信仰成长的目标，你为那个目标而努力，最后并没有去亲近上帝。或者对孩子也有计划，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十全十美，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各种好的品格，最后孩子生命中没有上帝，不过把孩子变成一个法利赛人。你的工作里面有个小目标，如果去年经济后退了，今年你希望经济提升，有些规划，可是你的规划当中或许没有丝毫上帝的法则，没有丝毫依靠上帝的成分，也并没有为了荣耀上帝而去工作。你的计划的工作的成就无非是满足现在的生活。圣经并不反对工作是满足生活，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工作的目的既没有荣耀上帝的动机，也没有上帝的法则，无非是解决自己的贫穷和经济的下降。我们说雅各在这里不提到神，他的计划当中叫双手打造人生，我们不是吗？我们做很多计划，我们谈论着今年的好的愿景，可是我们里面没有一点点让上帝在整个计划当中能够贯彻始终，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每一个计划的细节我们都希望依靠上帝。上帝若许可，我的计划必成；上帝若不许可，我也愿意在这个计划当中来感受上帝用黑暗的层面来护佑我的人生。所以圣经从来不反对计划，而是计划中有没有上帝，你的计划是不是为了上帝，而只为了这个计划来改变自己的经济，完成自己的梦想，还是你的计划中是有上帝的，你不过是为了依靠上帝保证你的计划不破产，而不是让计划之中有上帝的参与，有上帝的法则的规范，有上帝的荣耀的目标。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计划岂不是荒谬的，岂不是和世人一模一样的。到了21节，我们看到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我们看到雅各是爱拉结的，而且雅各选拉结的这个标准和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选妻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他是因为美貌而看中了拉结，因为美貌而看中拉结。利亚呢，眼中没有神，应该也不那么俊美，可能利亚在那个家里面可能是不受待见的。那雅各择偶的标准是根据外貌，而不像亚伯拉罕为他儿子择偶的那个标准如此神圣伟大，参与救赎的计划。雅各的择偶的这个选择就很简单，就是靠美貌，靠外表，只要俊美就行。所以当一个人爱一个人的时候，7年就如同7日呀。你要不爱一个人，1天好比10年。当你希望自己的配偶不在家，自己过得更幸福的时候，你的婚姻是有问题的。你总希望配偶不在家我更幸福，配偶不在家争吵减少，配偶不在家这个家里更安静，你的婚姻是有问题的。你不要认为你这样的想法是正常的，这不叫人之常情，这叫人之恶啊！但是雅各很爱拉结，服侍7年如同几天，哇，那太快了。所以爱一个人时间不是问题，要不爱一个人和他在一起就是痛苦。那么他就对拉班说，日期满了，把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那么拉班就大摆宴席，邀请众人。到了晚上， 拉班把女儿利亚送给雅各，雅各与他同房。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下马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啊七年。你看这里记载到雅各服侍拉班七年之后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因为拉班以欺骗卑鄙的方式骗取了雅各，把利亚放在他的怀里。这是自从记载雅各以来第一次失手，如此聪明的人在此刻失手了。我们在问，神不是与他同在吗？神不是不离弃他吗？神不是要把他从那地再带回到应许之地吗？神为什么允许雅各被欺骗呢？欺骗雅各肯定是拉班的罪，拉班把他的女儿也陷在一种痛苦的生活当中。拉班不单得罪他的女儿，也得罪了雅各，因为利亚在这个家里可能从经文的表述来讲应该不那么被看重，雅各不喜欢他，后来看到拉结也有点藐视他，当然我们不能说利亚嫁不出去哈，我也不能这么去讲，但是我们足以显明拉班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是罪，是恶，是欺骗，是卑鄙的。在之前雅各总是骗取别人，骗取哥哥长子的名分，用演技骗取父亲的祝福，现在反过来他的岳父欺骗他岳父欺骗他。我们把28章29章放在一起就明白了。28章说，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直到我成就向你所应许的。神给雅各的应许是与他同在。那为什么雅各工作七年得的回报不是喜剧而是悲剧呢？神的同在和护理在哪里？我们总认为上帝的同在和护理应该是凡事顺利，遇见好人。我们认为神的护理应该是光明没有黑暗，可是在这里你要看见神的护理与雅各同在是一种痛苦的护理，黑暗的护理。我们的逻辑只停在顺利层面，只要顺利那是上帝的护理，上帝同在的证明，只要是黑暗和痛苦，那里没有神的同在，也没有神的护理。这是我们的逻辑，这是我们对上帝护理的判断，对上帝同在的判断。所以我们堕落的头脑不会去思想痛苦出于上帝，黑暗出于上帝，上帝依然在我的痛苦和黑暗中与我同在。但我们排斥了黑暗和痛苦，而接受顺利和光明，把光明和顺利当成唯一唯独是上帝同在和黑暗的证明。耶稣基督被离弃，难道没有神的同在吗？难道不是上帝旨意吗？那正是上帝旨意，上帝旨意把耶稣基督离弃，把耶稣基督放在暂时的黑暗和死亡中，正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吗？可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痛苦和黑暗的生活。29章和28章用现在网络术语讲，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上帝的应许和现实是有落差的，而这个落差都是出于上帝之手。我们经常唱一路引导，还有赞美诗里面很多的诗歌这个诗歌的作者是克鲁斯比，他在3岁的时候因医生的误诊导致双眼失明，17岁信主，活到95岁。他一生写了将近8000多首圣诗，被翻译成200多种语言。那么这位女诗人，她并没有因为医生误诊 而抱怨这位医生，他反而从抱怨到感恩。他说虽然医生粗心大意造成他的眼睛的失明，但是神从不误事，我深信这是神的美意，要在我的生理上使我度过黑暗的日子，以便我能够专心单纯的歌唱赞美他，激励别人也随着赞美他。若不是我失明的眼睛，我会被其他美好的事物所吸引，我就不可能写出成千上万的圣诗来。神的护理不一定总在光明之中护理，神也在黑暗里，但是我们很少有人能够在黑暗当中看到神与我们的同在。我们也不会认为拉班欺骗雅各是上帝同在的一个明证。神拣选雅各，神还要训练雅各，因为雅各一生都在神的手里，谁不允许雅各一直是诡诈的，是以欺骗获胜靠自己得胜的人。神希望雅各能够变得正直，有信心依靠他，不依靠自己，不用双手打造未来，而是用应许来建造他的未来。所以神要改变他，训练他。所以这样的痛苦，被欺骗，被愚弄，被玩弄，也是出于上帝对他人生的护理。我们都知道在烟台有位宣教士叫尼维斯。大家知道尼维斯为什么他会果树的嫁接技术吗？他被称为山东苹果和葡萄之父，他还有另一个名字是宣教学之父。不过苹果和葡萄盖过了宣教学之父的这样的一个名誉。他有这种嫁接技术绝对不是偶然，是因为上帝在他生命中有黑暗的护理和引导。他一岁半的时候，他的父亲因意外摔伤去世了，他从小跟着祖父在农场长大，也在祖父的影响下接受福音，而且在农场里给他的祖父帮忙的时候学会了嫁接的技术。我们可以说，如果他父亲提前不早逝，他有可能学不到嫁接的技术。当他在烟台进行宣教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信主人很穷，当地人也很穷。他又发现烟台的阳光照射温度和湿度特别适合果树种植，和他生活的纽约州的这种环境是很相似的。不过当地的苹果的口感很差，又小又差，没有水分。他又想要把美国的那些果树引进到烟台来，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改良，就有了今天烟台的苹果。这不是上帝黑暗护理的结果吗？因此我们今天在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或者遇见最不好的人的时候，除了抱怨就是抱怨，除了埋怨就是埋怨，对自己的老公就是不断的说自己老公这不行那不行，对不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你不能够接受上帝在你生命中有黑暗痛苦的护理的方式，你只能接受你的配偶好的时候是上帝与你的同在和护理，但是你不能够接受一个不好的人出现你的生命当中，因为痛苦的护理使你绝望，使你抱怨，使你心情变得很糟。可是神偏偏使用痛苦的护理使一个人被更新被改变，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黑暗和痛苦的护理，因为人总希望生命中更多是光明和美好的。如果只有光明的护理，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自己的内心；如果没有黑暗的护理，没有一个人可以觉悟自己的内心是邪恶和不幸的。黑暗的护理更能暴露一个人的黑暗、诡诈、不幸、没有盼望。黑暗的护理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更谦卑，更去倚靠上帝。你可以看29章之后，利亚生孩子，拉结生孩子， 雅各开始提到耶和华，混乱不堪黑暗反而使雅各束手无策，他无法解决妻子的宫斗，他唯有提到耶和华使你不能生育，找我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没有这些黑暗的话，他根本不会依靠上帝的。虽然雅各的改变是那么的甚微，但是可以看到黑暗的护理在使雅各发生变化，他被神所拣选，神不容许他的百姓一直诡诈，他也不允许他的百姓一直靠自己，所以神要把雅各的保护伞拿掉，让他离开他的母亲，把他智慧挪取，他舅舅欺骗他，他用双手打造未来，可他发现他的两个妻子不断地进行生孩子竞赛，他无法改变这一切，他不断地被他妻子所玩弄，是个生育的工具，谁要把他一切的安全保障智慧全部给他拿走。这是神对雅各的训练，或者说神对雅各的管教。希伯来书不是说因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凡鞭打的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们，神要借助拉班来管教雅各。这个欺骗的人被他岳父所欺骗，这个诡诈的人被另一个人以诡诈的方式来对待。因此你的婚姻也好，你的工作岗位也好，你所遇见你认为你格格不入的对象，那是神给你的私人教练，而且还不收费用，就是在磨练你，改变你，就是要管教你。因为你太懦弱，因为你太固执，因为你太顽固，因为你的性格有太多的个性，所以需要一个你不想遇见的人出现在你的家庭、你工作岗位、你的朋友中间，来磨练我们、训练我们。但是我们面对不喜欢的配偶、不喜欢的老板、不喜欢的朋友或者不喜欢的弟兄姐妹，我们除了抱怨而不会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不让我花钱就可以有一个教练来熬练我、训练我的信心和人格。如果你总是遇见喜欢的人，你的生命无法成长。如果雅各到舅舅家里没有被舅舅所骗，他反而能够骗取舅舅的财富，带着羊群牛群走了，雅各会改变吗？雅各不会的。他会提到耶和华吗？他不会的。他认为自己的双手智慧胜过他哥哥、胜过他父亲、胜过他舅舅，他会夸口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但是上帝并不是如此，上帝反而在雅各生命中放下比他更强的对手。神也会常常把不喜欢的人放在我们身边，你只是遇见喜欢的人，你的生命不会成长，不会有改变的。你遇见喜欢的人只会感觉到自己的自义，感到自己能够爱他、能够接受他、能够饶恕他、能够宽容他。你只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不是让你发现自己的恶，而是扩大你的自义，而让你更大的夸口。那你遇见不喜欢的人，你会看见自己的内心是黑暗的，对人没有怜悯，对人有厌弃，对人有敌对，对人有嫌弃，不想和他来往，你的内心是有问题。所以当遇见不喜欢的人来折磨我们的时候，才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开端。这也是上帝对他百姓护理和训练的手段的方法。可是我们厌弃神黑暗中的护理，神对我们黑暗的护理也是神对我们同在的一个证明和真实的表达。可是在黑暗中，我们像断线的风筝，在风中随风飘去，无法自控， 我们在黑暗的护理当中，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孤儿，被离弃，没有人关注我。可是神的应许是真实的，神从来没有离弃雅各，神要把雅各塑造成神想让他成为的样子。神不是让雅各一直保持个性，神也不是把雅各训造成某一个伟人，神是把雅各训练成神想让他成为的样子。罗马书不是告诉我们说，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吗？神拣选我们，不是让我们成为有个性的人，不是让我们成为某一个人的那种形象和特点，而要像他儿子的模样，像他儿子一样谦卑，像他儿子一样顺服，像他儿子一样公义，像他儿子一样有怜悯，像他儿子一样能够完全在父的旨意之下凡事说阿们。所以神在训练雅各，神也在训练我们。所以神爱我们，训练我们的方法，有时候会把你放在光明中，有时候把你放在黑暗混乱的护理之下，但不意味着神离弃我们，反而是神爱我们。因为神爱我们，神常常把我们放在黑暗中，放在不喜欢的人中间，放在欺骗的人中间，放在你厌恶的配偶的身边，无非是为了训练我们，使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模样，不是成为自己的样子。当你在黑暗中，你不是很痛苦吗？不喜欢的让你很受折磨吗？这些折磨是因为你想保持原状，维持原状是人的天性，是安逸的想法。可是神要打破那种原来的现状，神要把他的百姓放在风暴中，把他的百姓放在黑暗中，把他的百姓放在欺骗的群体当中，让他的百姓被训练被更新，这是上帝训练他百姓的方法之一。神这样训练雅各，神也会这样训练我们，神这样改变雅各，神也会这样改变我们的。神早已爱了雅各，拣选他，神一直爱他，就训练他。神如果不训练雅各，岂不与他旨意相悖呢？神也同样拣选了你和我。神爱我们，就是让拣选的人更能够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样子。你不是要保持现状吗？你不是要保持安逸吗？但是我告诉你，你越想保持安逸，越想保持现状，你只能保持你的个性，你的堕落和自义。神偏偏要把你放在你不想期待的那个黑暗中。黑暗也是神的护理，黑暗也是上帝的爱，黑暗是上帝的训练。神这样对雅各，神也这样对我们。所以你有没有想过，神对拣选的人一定是要训练的。如果你生命中没有被上帝训练，岂不是没有被上帝所拣选吗？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所收纳的也必然会被受训练的。因此你应该去想一想，或者你现在的处境是光明的，或者你的处境是黑暗的，这些黑暗有不同的形式，但无关紧要。无论是哪一种形式，这些黑暗都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证明，他爱我们的证明。神拣选雅各，神继续爱雅各，就是训练他。神拣选你，神也继续训练你，透过你的工作，透过你糟糕的老板、糟糕的同事，透过你糟糕的配偶、糟糕的孩子，都在训练我们，只不过我们不想被训练，不想接受，总想逃避。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堕的理性只接受光明，不接受黑暗。我们的本性当中拒绝一切黑暗的训练，只接受光明。其实你不是接受黑暗与光明的差别，你是拒绝上帝对你的爱。好，我们到这里，我们起立来祷告。